欢迎最后所有来参加主会兄弟姊妹。
也感谢主的亲自引导，带领我们能够到他的圣所里面一起敬拜神。
感谢主亲自引导，好，咱兄弟姊妹当平安来到耶信所主会。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请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14节。
第一章十四节。
14节，到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
在约翰福音里面，
我们看到这位主耶稣从一个永恒的世界里面进入到了人的世界。
所以，咱看到神对永恒的世界来到咱这个属地世界。
他不是从人类的历史时间空间里面来谈起，
不是对人类的历史时间空间来讲起，
从浩瀚伟大的神的世界里面，然后进入到了这个属人类的世界里头，
是对伟大神的世界来到人的世界。
成肉身显给世人看的就是耶稣，
变作肉身让世人看到的就是耶稣，
并且住在我们世人中间，
并且住在我们世人世间人的中间，
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
有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
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特别谈到有两种人，
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两款人。
一种人是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
一款人是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
一种是相信他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救主。
另外一款人就是相信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
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的15节、16节，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5节到16节，
这里谈到说叫一切相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这讲到讲叫一切信耶人拢得到永生。
我们过去曾经也都接受了主赦罪的洗礼。
咱过去拢捌受过神。
所以我们也进入了主的恩典。
所以讲，那么进入了神的恩典。
对于主的恩典，有必要常常要做很好的认识跟持守。
咱对于神的恩典，要有真好的明白加持守。
所以主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主来搞这个，
带着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
带着丰丰富富的真理加恩典。
面对的对象是不信他的人跟信他的人。
所面对的就是两款人，一款是相信伊的，一款是。
我们已经领受他救恩的人，
咱已经领受神的救恩的人，
也确实来相信了这个恩典进入到我们身上跟我们的家。
嘛，相信这个恩典进入了咱的身躯和咱的家庭。
那对于不信的人，
对遐无信的，
他还没有体会到主的恩典，
因还无体会到神的恩典。
当然，我们更盼望也求主能够将他的恩典呢临到更多的。还未信的人呢？
当然，那么盼望讲主更加多恩典，会讲临到遐无信的人。
就今天的我们来说，
今天咱要来讲，
我们是否一直持守在主的恩典里面？
咱是不是有持守真道伫主的内面？
能够活在主的恩典里面呢，活得更有生命。
一旦我伫主的恩典内底，活了更加有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直不断在努力的一个课程。
这就是咱今仔日不断咧拍拼的一个课程。
那保罗他这样说。
保罗安尼讲。
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1节到5节。
三章1节到5节。
三章1节到5节。这里我们也常常会翻到这个经文
了。
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自从被主拣选之后，他就成为一个神中心的仆人了。从他一生为主的工作，
对一心为主的工作，
然后他也记载了他所有的一些见证跟主的话。
伊嘛记载了神的见证甲。
在新约圣经里面呐、一般统称保罗书信呐、有13封。
伫新约圣经内底，称作保罗的书信有13。
占了新约圣经很大的一个篇幅啊。
占了新约圣经的真大篇幅。
他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呢？
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所写的书信。
比较着重在神学教义的论述。
他重视这个神学教育的论述。
所以有人说，把他的书信也可以分作三大类。
所以，咱把伊书信分作三类。
有旅行的书信。旅行啊，在做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
那做旅行布道，
他听到哪一间教会有什么问题啊，他就会在途中写信去牧养他们啊。
那经过什么教会有遇到什么问题，就会写回信给恁嘞。
在旅途中，写信给教会来牧养啊。
旅行当中下背后教会
所以这也称作有几件是旅行的书信啊。
所以嘛，听说讲有旅行的。
第二类是建议书信。
第二类是
在他
尴尬的背景。
第一次被抓关在监牢的时候。
第一次被抓关在监牢的时候。
写了四封建议书信。
写了四张尴尬的。
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
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
腓立比书、
哥腓立比书。
第三类是讲教牧书信。
第三类就是教牧所配信。
尤其教牧书信里面的提摩太后书是最晚成书的一卷。
以教牧配信这个提摩太。书是上尾啊才完成的。
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是上尾啊才完成的。
可以说他是人生的晚年呐、
啊。也在讲是人生的晚年。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的教牧书信呢，是着重在教导并且训练一个教会牧者应该怎么牧养教会啊。
你这个时阵呢，配信是重视迄个教育加训练的事项。
教牧和训练教会牧者的一个书信，
教牧跟训练教会牧者的书信。
所以他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并没有很显著的教义的这种论讨了。
所以在这个书信里面，并没有很
明显的教义论讨论啊。
很明显的教义讨论。
是一个年长者啊，然后要来培育新的接棒人啊。
是一个年长者培养一个少年人的迄落
接棒人啊，一种工作工人的传承啊，
正传工课传承。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这里保罗语重心长的在告诉提摩太这样说。
保罗加信中的跟提摩太讲，
说在末后的日子在这个末后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提摩太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如果详细看他的内容啊，
那那是详细来看。
这个危险也是指这种犯罪啊，犯罪的日子来到。
这款危险是指着犯罪的日子，
所以末后的日子里面啊，人要专顾自己。
所以你末后的日子，人要干哪顾自己？
贪爱钱财，
贪爱钱财，
甚至自夸狂傲，
甚至自夸狂傲，
放毒啊，违背父母啊，
放毒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啊，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心无圣洁，
没有亲情，
无亲情。
甚至啊，埋怨啊，说谎啊，
爱埋怨，那个讲白话，
性情凶暴，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不爱良善。
过去几十年前啊，很少听到一些同性恋啊，甚至这个不义的情事啊，很多种的这种发生啊。
在过去十几年前，没听过有同性恋者的代志。
很多不义的情事发生了。
真侪无义的代志。
甚至犯案的种类啊，越来越奇，这个让人无法接受。
而且犯案呢，手法愈来愈互人无法接受。
甚至贪爱犯罪啊，成为一种夸口的一种荣耀啊。
甚至讲贪爱犯罪，变作一款夸口的荣耀。
对人性的这种败落。
所以讲人性的败落。
黑暗的层面啊，一再显出在我们世人的生活中间。
黑暗的层面一直显现到伫咱世间。
所以自高自大。
所以自高自大。
爱厌乐，不爱神啊。
爱厌乐，无爱，无爱神。
甚至有金钱的外貌。
有金钱的外貌。
却没有金钱的这种生活啊。
但是无金金钱的生活。
所以这里讲这样的人要躲开啊。
所以这款人拢爱闪开。
所以从个人的私欲哈，种种的这种罪性。
对个人的私欲和罪性，
越是幕后的日子啊，越显出一种犯罪的生活啊。
末世，佫较显出一款犯罪的生活。
所以也可以看到宗教上的骗子。
所以讲，
也可以看到宗教上的骗子。
会当看到宗教顶头的
骗子。
骗子。
这些都是因为不能明白神的道，认真的学习了。
因为这拢是无当明白神的道，认真学习。
如果这些情事发生在这些没有信主的人身上，
但是这代志发生底下无信主的身上，
哎，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真理做依据来分辨。
那咱接受，因为伊是无信，伊无真理。
但是如果今天这样的事情显明在已经领受过主救恩的人身上，
但是这款代志呢是很明的。信主心心上，信家心上，
就看出主的恩典了，离他很远了。
也看是主的恩典离就很远。
而他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主的恩典里面生活或者是长进。
他并没真正进入神的恩典里底生活加长进。
所以同样的，这个彼得他也是这样做勉励啊。
这必定嘛是安尼做勉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后书。
想看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的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十七节十八节，
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
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彼得在论述在患难的日子里面应该要怎么来兼顾。
这块来讲，彼得讲在患难的日子，咱来安怎兼顾自己的信心？
他特别勉励说要长久忍耐。
伊特别勉励讲，咱要长久忍耐。
这样才能够为得救的事情啊。尽心竭力，
咱安尼做好多对迄个得救代志尽心竭力。
不要自取沉沦呐、
啊，唔通自助。
所以劝勉要防备啊，凡事会诱惑我们从坚固的信仰地步上失落。
所以咱来防备，唔通叫罪恶诱惑。
所以十八节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所以咱爱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顶头，甲顶头有忠
心。在这世界生活里面有许多的事，
在世界生活有真侪代志。
我们到底努力了多少？
咱到底努力了？
在主的恩典上面，我们能够与神建立的关系有多少？
在神的恩典顶头，咱有法度甲主建立偌济？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番的思考。
所以咱当做一番的思考。
过去我怎么来信主？
过去咱是安怎来信主啊？
信主之后，我怎么样来建立跟神的信仰关系？
信主了，咱是安怎建立跟神的关系？
在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主的恩典对我有多少的影响？
在真侪代志了，咱选择的时阵，主耶稣恩典有咱有，予咱偌济？
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番的数算。
有时咱就爱做一寡数算，神的恩典。
不单单是这样。还要告诉我们的后代，主的恩典是怎么引导
我们
这一家。
主的恩典是怎么引导？
有一次啊， 在国中班学生灵恩会啊。
有一次在国中班的学生灵恩会。
有一个传道，他就要找一些要做见证的学生。
传道就要找一挂要做见证的学生。
就问他们有没有人要自愿做见证。
就来问讲有人要自愿做见证无？
一百多名啊，结果没有人要自愿做见证哎。
一百多名来在学生来在无一个人。
传道说你们的家没有见证吗？
传道问讲，恁厝内底敢无见证？
很多的学生回答说我们家没有见证。
现在学生来讲，阮家无见证。
这很可怕。
这真可怕。
为什么一个家的建立？经营了一段时间却没有见证，
一个家庭的经营了这么久的时间竟然没一个见证，
意思就是说连神的恩典都没有看到，
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都没看到，
难道第一代信主的过程也没有传述吗？
感觉第一代信主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些事情，
爸爸妈妈的生活的点滴都没有神的恩典吗？
爸爸妈妈的生活感都没神的恩典吗？
你自己本身长到国中还没有体验吗？
你自己已经国中了，没什么体验吗？
所以当时啊，问了这样的问题啊，也让办务人员啊觉得很吓一跳。
所以当时问了这款问题了，结果也是让办务人员。
为什么家庭会没有主的恩典进入呢？
谁在这家庭里面没神的恩典？
接受洗礼，我们进入了主的恩典。
披
戴耶稣基督了，
披戴主耶稣基督，
应该要过着有主同在的恩典生活啊，
应该靠着有主同在的生活，
应该渐渐的数算更多的主的恩典见证啊，
应该渐渐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怎么有这样的现象呢？
所以再一次思考，我们应当要进入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主课，我们应该要进入，
不是只停留在受洗的那个时间啊，
不是只停留在受洗的时间。
彼得勉励说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长进呢。
彼得勉励说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顶头，
所以进入了之后还要在里头长进呢。
那我们进入，而且还要长进。
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让他成长呢？
我们有将主耶稣给我们属灵的生命给他成长吗？
如果有，
那就有，
我们在他的恩典中啊，就长大成人了。
那就在神的恩典里面长大成人。
事实上，我们能够一直在主的恩典中里面生活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一直在神的恩典里面生活。
会有几个好处哎。
有几个好处。
对我们有更好的一种学习。
对我们有更好的学习。
第一个会多享平安啊。
第一个就是得享平安。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
那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二十七节。
十四章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十四章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这里，主耶稣知道要离世归父的时间要到了。
主耶稣底下怎样讲？伊要离世时阵要到了。
除了应许真理的圣灵必赏赐之外，
底下讲应许圣灵要降来。
主耶稣说要留下平安给跟随他的人。
主耶稣说要留下平安给跟随他的人。
这是跟世人所制造所给的是不同的。
这个世人所制造所给力给。
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主的恩典中，
我们若是真正活在神的恩典里，
这里说可以得享平安，
我们是可以得享平安的。
我们想想看世人所追求的生活，
但是看看世人世间人所
是用一种物质来去衡量呢，
用物质的生活来做衡量，
用这样的眼光来去断定人的生活是否平安呢？
用这款的眼光来断定讲人的生活是好是歹，
真正的一种平安的生活，
真正平安的生活
是要建立在主的恩典上面，
是要建立在主的恩典顶头，
是要主所赏赐的这种生活才是真的。
只有主所赏赐的生活才是真的。
我们想想看，
咱来思想看卖下。
如果我们活在主的恩典里面，
咱若是活在神的恩典，
我们凡事会照他的真理来去建立属基督的生活呢？
但凡主委叫主要说基于去跟你
人跟人之间相处才会和睦啊，
人跟人之间来相处才
和睦，在家里这种和睦就是一种平安的生活啊，
对，在和睦就是一种平安的
生活，夫妻彼此之间和睦平安，
夫妻彼此和睦平安，
父母跟子女也和睦平安，
父母跟家人是一个和睦平安，
这种感受家庭就有温暖，
这款的感受家庭就有温暖，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有问题的学生，
有时会遇到一些有问题的学生，
我问题问他为什么你不喜欢居住在家里呢，
他问说为什么不爱住在家里呢，
他就讲了一堆，
就说一堆
说家里没有温暖，
说家里没有温暖
爸爸妈妈总是不知道我的想法，
父母总是不知道我的想法，
当他讲这样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爸爸妈妈的想法。
等于让你讲的是，一其实伊妈唔知影爸母的想法。
所以彼此之间在家里的一种人的关系上就没有平安。
所以你家庭内底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无一个平安。
如果陷入在这样的情景啊，
那是陷入这款呢，
我们就发现这个家里根本就没有主的恩典的生活。
那你发现讲，这个家庭内底根本就无。
缺乏了祷告的生活，
欠缺了祈祷的生活，
缺乏了家庭祭坛的生活，
欠缺了家庭祭坛的生活，
缺乏了这种沟通的生活，
欠缺了沟通的
生活，缺乏了这种爱心帮助的生活，
欠缺了这款爱心，
没有了以真理为中心的生活，
无真理为中心的生活，
所以就看不见这种平安的生活啊。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平安的生活，
这个时候这种家庭的成员有进入主的恩典吗？
这是在家庭里的生活你刚好进入神的恩典，
就算过去受了洗，但是现在却没有住在主的恩典里面生活，
就是说过去有受洗，但是却没有带着神的恩典，
难道主耶稣应许的平安怎么没有临到我们这个家呢？
刚刚主要说应许的平安没临到我们的家吗？
为什么天天有吵杂的声音呢？为什么观念彼此无法沟通呢？信主信到心里不平安，
信主信到没平安，
有忧愁有胆怯，
有忧愁有胆怯，
这个不是一种在主里面恩典的一种生活见证，
这不是在主里面应该，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
所以说有
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这种从主来的平安，
我们现在去这关对主来的平安，
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信仰的脚步是否还在主的恩典里面？如果是，我们就来看看自己哪个方面还不足，要继续做改进呢？
都是方面做了不好的，还要继续改进。
总有一天一定在主的恩典里面会活得更好啊！
所以我一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
就会看到平安的生活见证。
就会看到平安的生活。
所以进入主的恩典是要用心的进入，而不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所以讲进入神的恩典的生活，不是讲
很用心的投入才不会表现的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他被表现讲有时是好的，有时较歹。
所以事实上我们真的进入了主的恩典了。
所以讲，事实上，咱是有进入神。
应该会建立一个平安的生活见证才对。
在建立一个平安的生活见证才对。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咱先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36节。
36节。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自由是要从哪里建立的呢？在31节，主耶稣说：“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31节讲：“你若定遵守我的道，就真正是我的门徒了。”
32节又讲：“
32节
明白神的真理，就叫我们得真自由啊。”
咱若明白神的真理，真理就叫咱。
所以，一个真正进入主恩典生活的人呐、
所以讲真正建立神恩典的生活，
照道理他应该可以享受真自由啊。
照理来讲，应该也让享受真正。
我们一般的世人都在强调要追求自由。
但一般的世间人拢在强调讲，咱来得到自由。
但是世人所说的自由，真的自由吗？
但世间人所讲的自由，敢是真正的自由呢？
虽然规定有很多的法律在规定人的权利的保障。
虽然法律有真多条文来规定人的保障、权利的保障，
但是真的就给人自由吗？
但是这敢有给人自由呢？
人的国度所建立的，并无法真正看到所谓的心理的真自由。
人国度所建立的，我都看到心灵的自由。
所以真自由也是应该要从主这边来的。
所以说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对神才来的。
甚至要解决我们人的罪的束缚啊。
而且解决咱人罪束缚。
并且也能够啊，在被罪所剩的这种奴隶的生活里面得到解释放了。
而且在被罪做罪奴仆的生活里面得到解放。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讲了清
楚，借着真理的明白让我们得以真自由啊。
借着真理的明白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自由。
真理里面啊，必须强调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尽我们的罪啊。
真理里面跟我们说，我们要借着耶稣的宝血来赦尽我们的罪。
但是受洗得到救恩之后，
有些得到救恩之后，
我们人啊还是要继续用神的道理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勇敢的站在主的面前呢、啊。
但依然是要用神的经历，让我们有勇气站在神的面前。
因为明白主的道，
因为明白神的道，
就更少错误，
就较未犯错，
就不再羡慕最终的生活了，
就未够陷入罪生活，
不被罪给束缚啊，
未叫罪捆绑，
也没有愧对神呢、
啊，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因为明白神的真理而得到的这种真自由啊。
那就让感受就讲明白神的道理，道理所得到的，
让我们越来越啊得到力量，
让我们越来越得到，
让我们更清楚神一切的作为，
让我们更加了解神一切作为，
不至于常常陷入软弱而得罪神了、
啊。别讲讲含的软弱得罪。
所以真正的自由也是从主这边来。
所以说真正的自由是对神的。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进入了主的恩典里面生活，
那若是真正进入了主的，
就不会践踏主的恩典，
对不对？他主的，
更不会离开他所同在的这种生活。
而且未离开有神跟咱共同
在的生活。让我们体会到真的在他的道理里面的一种真自由的生活了。
就让体会中在神内底真自由的生活。
那最后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
不要让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六十八节。
六十八节。
六十八节，西门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跟门徒的对话。
咱再看到耶稣跟门徒的对话的讲话。
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彼得回答主讲：“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要归从谁呢？
我们要归从谁？
所以，当你站在或进入主的恩典里面呢？
所以讲，咱进入神的恩典了。
当你站在或进入主的恩典里面呢？
当咱徛伫神的恩典内底，
我们可以享受主的道。
咱会当享受主的道。
所以这里讲的永生之道，
所以讲才讲的永生
之道，就是指着六十三节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哎，
我对您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如果我们继续往后面看呢？
那那是继续看后边。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
五十节。
五十节。
这里说，耶稣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耶稣讲：“我嘛知影伊的灵力的。”
所以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话。
所以我所讲的话，就是照着父对我所讲的。
所以我们站在主的恩典里面呢。
虽然站在神的主的恩典里
面，我们直接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能够享受从神来的真道。
咱会当感受到对神来的真道。
所以保罗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啊是一种征战的生活。
其实咱的人生是一款征战的生活。
我们除了明白神的话，
那除了明白神的话，
并且也能够享受主的话，活在他的当中呢，
会当享受主的话，活在这个道理中间。
让我们能够打一场美好的 战争。
好，那你当怕一场以后的震惊。
因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家里人或弟兄姐妹。
因为咱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厝内底人。
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个属灵气的这个魔鬼啊。
是咱目睭看袂到属灵气的这个魔鬼。
他从各方各角落要来破坏我们跟主的关系。
对四个来，要来破坏咱跟神的关系。
破坏我们在主恩典里面的福气。
破坏咱在主恩典内底的福气。
所以启示录那边这样讲哎。
所以启示录
到了末后的日子啊。
到了末后的日子。
他们要遍满地面。
现在遍满地面。
要围住这个慈爱的城哎。
哎，围住这个，围困这个主爱的城。
是指这属神的教会哎。
是指着属神的教会，
甚至啊要攻打这个圣徒的营诶，
甚至讲要攻打信徒的营。
所以这样看来啊，这个肉眼看不见的敌人啊，这个属情欲世界的魔鬼啊。
所以安尼看来，咱目睭看未到属情欲世界的魔鬼。
我们真的要真的一直活在主的恩典中吗？
能够真正拢活伫主的恩典内底吗？
如果是，
那是，
我们就会享受从主来的平安。
咱就当享受种种的平安。
我们就会享受从主来的真自由。
咱就当享受对主来。
我们就会享受从主来的道理。
咱当享受对主来。
让我们在各方面得到很好的操练。
好，咱各方面也当得到。
让我们的人生得到很好的历练。
好，咱人生也当得到真好。
让我们能够更认真的，而且努力的。持守这个真正的永生主耶稣基督，
我让你当领军怕病，继续作为行李。
啊，有一次到一个国家协助圣工的时候，
我该到一个国家协助圣工的时候，
负责人带我到一个信徒的家去。
福建人坐我去到一个信家的厝内，
说刚刚受洗不到一个月，
伊才受洗无到一个月，
结果半年不来教会了。
但是坐了煞半年无来教会。
就负责人啊，曾经去看过。
我之前有捌去甲看过。
后来就借此机会又带小弟去。
所以就借迄边的机会带小弟过。
在谈的时候啊，我就问这个太太啊，
就问这个太太，
你为什么当初决志要来受洗？
你当初想要决定要受洗。
但是不到一个月你又不来教会了。
但是无到一个月你就决定佫无爱来教会。
你有什么原因吗？
你有甚物原因吗？
他就讲了讲。
伊就开始讲了。
他当中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件事，
是其中好啊，真意外代志。
这半年当中又跟隔壁邻居跑回到天主教。
伫这半年内底，伊佮佮伊的厝边走等于天主教。
结果在那边得到了一个不正确的观念。
伫遐得到一个无正确的观念。
他才不来我们教会。
所以才无来咱教会。
主耶稣赦罪的恩典的洗礼。
虽然说下罪因证，
就被他这样的一个观念给打败了。
就叫伊这个唔对的观念打败。
这么轻易的就离开了主的恩典了。
叫你啊，现在就离开主的恩典。
当初决志来受洗。
当初伊决定要来。
但是这么随便就离开。
他也叫你啊，随便就
离开。是什么观念呢？
是什么观念呢？
他就这样讲。
伊就安尼讲了。
他说：“传道，你看那个墙壁上面有一个画。”
传道啊，你看。壁顶有一个一百画，
就是画了一个小女孩，
就是画一个什么囡仔，
穿一个长袍，白白的，然后跪在那边这样祷告，
就穿一件白衫跪底下祈祷。
他说因为我钱不多，所以我就买这个比较小的图画。
因为我较无钱，所以我就买这较细白的。
钱多的就买比较大的，大人穿白衣服在那边祷告。
那是靠钱的就买迄。较大伯，而且是大人，
我说你这样讲有什么意思？
我讲你安尼讲有什么意思嘞？
他说啊，那个神父这样说啊，
伊就讲迄神父安尼。
你有来教会没有来教会没有关系。
你有来教会，无来教会无要紧。
你只要把这个画放在客厅的正中央。
你把这个一百块沙灯挂起，
然后对着他祷告，
对着伊祈祷，
然后就喊玛利亚的圣名啊，
然后你就念玛利亚的，
喊耶稣的圣名啊。
念耶稣的姓名，
这样来祷告就可以了。
来祈祷
你就会平安了。
你就平安
了。我讲了一番道理，让他觉得这样才对。
伊讲了一番的道理，让人感觉这是对的。
因为他说认为没有时间再来亲近教会。
因为伊认为无时间来亲近教会。
后来他讲了讲啊，
讲到尾啊，
就深深的感觉，第一个他的信仰观念很浅，
就感觉伊的信仰的观念真。
第二个，他应该没有得到圣灵，所以没有这种信仰的体验。
第二就是讲伊无得到圣灵，所以无这个信仰的体验。
虽然受洗归入主名下。但是却没有很努力的进到主的恩典中，
但是真无努力的进入了神的恩典。
后来就跟他讲，
所以为了把
你那你认为你对着这个话祷告就会拯救你了吗？
你认为对着这百话祈祷就会拯救你吗？
他说神父是这样说的
啊，伊讲神父，
他是因为神在世界万物当中，
因为神在世间万物
啊，你祷告他就听了。听起来好像对，但是啊，却是引导人错误的观念。后来就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你的房子烧了，啊，你那一幅画在那边，你想会不会烧掉还是没有烧？他想了想，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哎呀，我来没想到。
对哦，那个如果用火烧就烧掉了。
对，
突然醒过来，
他
就问要怎么办，
就问说啊，那边
后来就跟他说啊，第一个你道理不清楚，
你因为道理不，
第二个你应该还没有得圣灵，
第二因为你不，
他说对，祷告很苦啊，跪下去也很久啊，
跪了很久
啊，怎么喊都没有得圣灵啊，有些人在既定的这个体验上啊，读不到的时候，他就开始改变一些想法。
有一个人在道理的追求顶头，若追求未到，就开始改变。
你改变了要进入主恩典的一些做法。
改变了要进入主恩典的一些做法。
因为读不到圣灵。
因为无得到圣灵。
不想来教会。
也无想要来教会。
然后就听信邻居的话，跑到天主教去了。
然后就听厝边的话，改伊去天主教。
好了，这个时候跟他讲，你要悔改。
就是那个讲爱悔改。
我们这位主啊，
咱这位
天地万物的主宰，
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所有的赏赐，所有的福气，所有的什么都掌握在他手中，
所有的享受，所有的官兵都在他的手头。
你要去体验他，
要去体验，
你要去进入他里面，
要进入他的里面，
借着他的道，
借着他的道，
借着祷告圣灵的帮助，
借着祈祷圣灵的帮助，
你去体会他看看，
你去体会看看。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起跪下祷告，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
有教会的执事，
有教会的执事，
有教会的负责人在场啊，
有教会负责人在场
啊，感谢主，
感谢主。
一起祷告没有几分钟啊，
这会祈祷没多久，
一按手在他的头上啊，
按手在他的头上，
这位慈悲的主啊，真的接受他的悔改，
这位主就接受他的悔改，
慈悲的主，慈爱的主，
主啊，这位主爱的主就接受他的悔改，
接受他的祷告，就在那一次他得到了圣灵，他才知道这个动作是非常无知啊，
是
离开主恩典的一种对走偏的这种方向啊，
喜欢离开主恩典的偏路，
所以想到这里啊，
所以想到这
觉得对主深深的不起，
干嘛对主不起？
啊，感谢主啊！从这个时候他调整脚步了，
对，这个时候也开始调整脚步，
重新回到教会来啊，
来
引导他的孩子啊，在教会里面生活啊，
而且引导伊伊那伫教会来这个生活，
重新体会主的恩典，
搁再一遍体会。
所以这样看来，末后的日子，
所以讲对安尼
是危险的日子，
是把它
也是一种随时会犯罪的日子。
所以
一定要特别警醒，
所以特别警醒，
让我们的信仰不要离开这个福音的脚步，让我们的想法做法一直要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生活。当我们走偏的时候，有时候受了迷惑，
有时受了迷惑，
要回来也不容易，
想要回来也不容易，
一定要祈求主的帮助啊，才能够有所改变，
一定要祈求主的帮助才能得到改变。
我们看到这个姐妹，
虽然看这个姐妹
受洗一下子就离开，
受洗不久就离开，
但是后来神又给她开一条路，
但是后来神又
在她还没有犯最大的过错以前，
在还未犯
主耶稣的慈爱呼召临到他，带领他家又回到主的身边。
主耶稣慈爱呼召又临到他，将他带回来。
所以我们常常要思考，
虽然点点要思考，
我们过去进入了主的恩典，
但过去进入了主，
我们现在一直有把持得住在主的恩典里面生活吗？
但现在有把持到主的恩典，
主的道理也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吗？
主的道理一直在我们身上，
主的圣灵一直引导我们吗？
主的圣灵一直引导
我们也一直把持这种如何眺望的心和恩赐一直在主面前服事吗？
我们把这款如何眺望的这个心在主里面服事吗？
我们有把主给我们的恩赐好好发挥吗？
要把主给我们的恩赐好好发挥吗？
如果有，我们一直会活在主的恩典里面。
但是有，我们就可以一直活在主的恩典里
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带领，
所以求主帮助带领，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238首，
唱诗238首。